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0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家门贴天赐红福对联；河南娄亚红被网判4年入狱；江西秦红英被非法判刑4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当局迫害。现已查明，至少有4人被迫害致死，65人被非法判刑，354人次被绑架，611人次被骚扰，13人次被洗脑般迫害，被抢劫和勒索的现金至少有117830元。高春秀女士家住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高春秀到北京讲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郫县看守所，又被转到郫县洗脑班迫害了13个月。期间他的心脏和胃被迫害出现病变，医生说需要换心脏。高春秀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半个月后身体康复。2014年7月高春秀遭警察绑架，被抢走现金2万多元和大法书籍以及电脑等私人物品，并被冤判3年半。高春秀被非法关押在龙泉驿女子监狱。在监狱，高春秀被迫害的多次昏迷，住进医院，被注射过不明药物。2018年元旦高春秀回家后身体出现严重病变。2019年9月24号高春秀含冤离世，时年69岁。刘素珍女士2018年12月24号在青阳区宽窄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黄瓦街派出所绑架。刘素珍家属说，黄瓦街派出所通知她去看刘素珍的时候，刘素珍已经离世了。派出所警察恐吓家属，使家属不敢问责。刘素珍死亡的事件不了了之。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许昌市法轮功学员娄亚红因自家门贴有天赐红福字样的对联，被许昌市渭都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1月上旬，娄亚红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目前娄亚红已绝食多日，监狱对他插管灌食迫害，使他出现高血压症状。现年56岁的娄亚红修炼法轮大法前，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雨天犯病时疼痛难忍，关节肿大。她的丈夫虽是医生也束手无策。娄亚红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所有的病痛都好了。她按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受益，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曾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2020年12月15号娄亚红听到有人敲家门，他刚一开门，一群人就闯了进来，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娄亚红。后来得知娄亚红是因为在自家房门上贴有天赐红福的对联而遭警察绑架的。娄亚红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被转为刑事拘留。娄亚红的家人为他请了辩护律师。2021年4月7号律师向检察院案管中心咨询案件是否到检察院，一位女检察官回复说没有，案子还在公安局阶段。4月22号律师再次打电话询问，女检察官说案子今天刚到检察院，下周可以去阅卷。4月28号律师到检察院案管中心阅卷，负责接待的人员却找不到案卷，律师只好找到法院询问，得知4月22号检察院已将娄亚红起诉至法院。检察院的所谓公诉人郑建业瞒天过海，有意将娄亚红被审查起诉阶段的时间瞒过，剥夺了娄亚红在这一阶段的辩护权。5月26号渭都区法院声称对娄亚红公开审理，却不准任何人包括直系亲属进入法庭旁听。律师为娄亚红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法院无罪释放娄亚红，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7月初，娄亚红被渭都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11月上旬，娄亚红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娄亚红已经绝食多日，监狱插管灌食，她出现高血压症状。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秦红英2020年初被绑架后，一直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近日得知，秦红英被法院网判4年，已被非法关押在江西女子监狱。秦红英2020年2月10号贴真相不甘交，遭甘棠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沙河县看守所之后，就再也没有秦红英的任何消息。近日，一个与秦红英关在同一个监室的人告诉法轮功学员，秦红英已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江西女子监狱迫害。江西省女子监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的迫害手段有辱骂、毒打、烈日暴晒、天热长期不让洗澡、水刑、冻刑、蹲小号、关禁闭、手铐脚镣、飞机反铐、悬空吊铐、五马分尸、灌辣椒水、强制服用不明药物、捆绑束缚带、强制穿束缚衣、熬鹰剥夺睡眠、强制洗脑、奴工劳动、剥夺会见权等手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欲采取强硬立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提交迫害者清单禁止入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美国国会记者会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呼吁采取强硬立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列举了中共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包括对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的迫害、奴役。科顿说，中共从少数民族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身上强摘器官。科顿早在2020年12月与其他两位国会议员共同提出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他说，这项法案将确定并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早就应该要求北京当局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负责。11月16号，美国 NBA 球星埃内斯·坎特在推特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他在推文中写道，中共从事活摘器官，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团体、藏人、死亡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都成为攻击目标，这是反人类罪。美国华盛顿州众议员丹纽豪斯赞赏坎特为人权发声，他说，这位年轻人为如此重要的事情挺身而出，我们应该给予鼓励。纽豪斯此前连署了制止强摘器官法案。纽豪斯表示，对于像中共这样的残暴政权，他强调要坚持强有力的人权立场。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加剧打压胁迫台湾，大陆委员会表态政府严议必要反制措施，提出禁止中共迫害人权的高官入境。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于2021年11月24号向陆委会提交一份数十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名单，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刘晶等人。陆委会23号严厉谴责中共对台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研究适时采取必要反制与防范措施，不排除提出中共迫害人权名单并禁止他们入境。陆委会最快下周对外公布。24号递交的中共高官清单，其中有10名曾经造访过台湾，被法轮功团体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到台湾的高等法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0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号。一，面对整体的问题敢于作为。那年我和身边的一位协调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人恶意举报，面对险境，通过向内找认识到了问题后，邪恶因素对我松手了，而同修却遭到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回到家后我又进一步的向内找，结果看到了同修在整体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自己的差距，缺少担当。同修的被迫害也是邪恶在钻我们这方面的漏洞，因此决定改变自己，要向同修学习，把法中缺失的力量补充上来，要敢于作为，要营救同修。尽管有了以上的想法，可是却不知从何做起，只是单一的想让身边的其他同修针对同修的被绑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没有勇气去召集这些同修。就这样，那天出门时便遇到了要找的同修，接着又有同修陆续的来找我了解商议被绑架同修的事情。这时我便很自如地提醒同修向内找，与同修共同提高，结果发现事情开始出现进展，而且发现被绑架同修的状况与我们外面的营救情况似乎有一种对应关系。这时意外得知当地另一名同修也在积极协调营救该同修，找其他同修配合到看守所要人。不久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配合营救同修。过程中当发现营救的情况没有进展时，我便开始思考原因，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结果发现自己对该协调同修有不满的心理，看不上他的做法，认为对方只注重做事，不注重向内找。当认识到这时，发现自己表面上是与同修形成整体，在一起配合，其实内在是格格不入的。看到我们没有真正的圆融维护法，而是在法中形成了间隔，于是就去思考如何消除这种间隔。就这样，在思考中悟道，同修的做法都是符合法的，于是就决定先改变自己，不执着向内找的认识，放下自我，因此就去找同修配合写真相信，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结果得到了同修的支持配合，而且体会到自己的空间场里开始出现一种宽广融合的物质，渐渐地开始向同修间蔓延。二，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接着为了营救的事情，大家在一起交流时体会到似乎没有人认真对待自己的认识，大家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自己也好像没有说清楚。回家后无奈地坐在地上，心想为什么没有同修听懂自己的话呢？这该怎么办呢？当想到自己的这些认识都是在实际的修炼中悟到的时候，又觉得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就这样想的时候，思维中突然出现了明慧同修， 而且认为明慧同修会听懂自己的话，顿时内心升起了愉悦，似乎有了无限的希望，即刻站起身来去找纸和笔，决定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发给明慧同修。当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便看到自己思路繁杂，似乎无法将内心的体悟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脑袋有昏昏的发胀的感觉，内心也出现烦乱。这时我想到了发正念，认为这样会使思维保持清晰的状态。就这样，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当体会到了思维出现了清晰感后，就一字一词地去组织语言。可是不一会儿后，思维又出现了杂乱，于是我又去学法练功，接着先前的认识去链接，组织出句子，再去链接组成语句，记在本上。就这样，大概用了一两天的时间，终于把自己的认识一点点地归结出来了，成文，而且在明慧网上发表，被本地周刊选登。现在回想自己当时写文章时的情形，真好比是在沙子里淘金子似的。当看到自己的文章第一次在明慧网上发表后，思维中出现了一个真切的场景，自己一下子来到了慈悲伟大充满祥和的师父身边。当时内心的那份跃然与快乐无法用语言表达，感觉很幸福很充实。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依然如此，同时也再次看到自己在修炼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的，明慧网确实是起大作用。明慧网不但让自己在逆境中找到了生机，也让自己认识到了很多不足，找到差距，一次次直到今天。三，反思找不足，用法理来衡量问题。几个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把人物品都陆续的要回来了，可是却发现一些问题一直隐存在同修之间。当面对看到问题，又进一步的反思自己，查找不足，用师父的法理来衡量问题后，看到自己在修炼中没有进一步做到师父要求的法上认识法。法上认识法摘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最后把自己的认识当做了法，间接地认为自己的想法认识是高明的，因此也有了坚持自己排斥别人的自我表现，而这背后对应的是各种人心观念执着，给邪恶留有很大的空间。当认识到这些后，感觉自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真的很危险，已经无意中把自己摆在了师父与法之上却不自知，而且体会到在与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中，都是师父利用同修的状态互相补充，开阔思维，在法理上升华，不断地共同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机会，是能形成整体展示法力证实法的机会。如果遇到问题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间接破坏法。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在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提高升华的修炼过程。以上是自己曾经的一点修炼经历与粗浅体会，在整理此文时，也看到了师父在有序地安排着弟子的修炼提高，同时认识到旧势力是在钻我们生命中不足的空子，这也是他们早期安排形成的，为此他们也有序地安排了一整套系统，目的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从而给师父正法带来干扰和破坏。可是师父在正法中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将计就计地利用旧的一切进行正法，同时拯救一切生命。再次真实地体会到，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加持，宇宙真善忍特性在制约着一切，自己不会平稳地修炼到今天，同时也为自己以往那些愤愤不平在人之上的自我表现感到汗颜，无地自容。以上是昔日的一点修炼经历与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谢谢同修补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身体没放松想到的，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日。前几天跟同修一起练动功，练到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同修提醒我要我肩膀别端着，放松下来，我才发现自己的肩膀一直都是紧绷的。之后几天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就刻意感受了一下，发现除腹前抱轮以外，做其他三个抱轮动作时，我的肩膀都是端着的，紧绷的，这令我很惊讶。同修建议我再好好读读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对照一下还有哪些动作不够规范，我接受了建议。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师父要求我们练功时要身体保持正直，全身放松，完全从里到外都是放松的，可是松又不懈，头保持正直。师父还说，哪个地方不放松，哪个地方就不能得到充分的演练，所以哪个地方越紧，最后就把它剩下练不了，没有转化，演化不了，牙要离缝，它就会放松下来，动作要求基本上是这样。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一直以为自己练功动作很到位，其实是陷到常态当中而不自知，怪不得肩膀总是感觉酸胀不舒服呢。赶快纠正过来之后，肩膀的酸胀感消失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想到，修炼这么多年，我们大多数同修都能主动同化法，修去执着心，但有一些长期不自觉养成的习惯、观念等，常常被我们忽略。比如时常挂在嘴上的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就这个急性子等等，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儿，没有及时用法来对照，用法来衡量。还有一些执着心，感觉自己已经放下了、清除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得彻底，并没有清除干净。就像练功时身体个别部位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完全放松一样，同样都不能被法充分的演练啊。个人层次所悟，与同修们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坚忍中前行，运用法律营救同修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4年了，借此明慧网大陆法会，我把在过去一年中运用法律救众生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艰难的抉择。一天之内，我老家的同修有几十人被绑架，后来还有十几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疯狂迫害，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又没想好要不要去做。正在我犹豫之际，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被问到，你的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我会说，我因为害怕受牵连被迫害，我因为联系不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也不会讲真相，做不通同修家属的工作，我因为不懂法律没有说服力，我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做什么，所以在20多年里，我身边的同修被中共邪党绑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营救帮助，我甚至害怕风吹日晒
连一次近距离发正念都不曾做过。那一刻，我羞愧的无地自容。我问自己，这件事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做？那认识到该做还不去做，指望谁去做呢？认识到该做，因为自保而不去做，那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吗？对于一个不愿意说话、不想多说话、不擅长说话的我来说，要走上这条路，要给害怕、无助、迷茫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劝他们帮助营救同修，还要与律师沟通，又要与同修们在法理上交流、商量、沟通、达成共识，甚至要面对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摆在我面前的极难逾越的难关。我第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走了一个上午，却一位同修也没见到，一个房门也没敲开。最后我来到一位同修家，实在走不动了，我一遍一遍地敲响房门，毫无回音。这时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实在走不动了，进去歇歇脚，弟子绝不偷懒，一定继续出去找，您让同修给开开门吧。这时同修睡眼朦胧地把门打开了。我们又辗转地找到了另一位同修，我们把迫害消息告诉了所有能告诉的同修，让大家正念否定迫害。我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找到了一位当地同修，我们辗转地找到一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也是我们的同修，可是约了几次都没有见到。后来同修传信说，那位家属问他，你找的人靠谱不？我一下子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不靠谱，根本没有经验，什么法律都不懂。我停了几天，可是却传来一位同修被绑架回来后离世了。我再一次回到家乡待了几天，却收集不到任何信息，也联系不到同修家属。我决定放弃了。我给一位同修发消息，说明了情况。同修说，这件事是整体的事，十多人被绑架迫害的大事，没有整体的配合，你一个人做不了，不要强为。看到同修的回复，我给自己的放弃找到了理由和借口。我又给另外一位从来没有联系也不认识的，但是有营救经验的同修发了消息。这位同修说，你是大法弟子，一个人就够了。同修的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是啊，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还执着有没有人配合吗？我决定要一人一力，承担起这个十几位同修被构陷的案子。之后我开始听明慧广播，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不懂不会就反复的听，每听一遍我都有收获，每听一遍都能从中学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同时我摆正基点，不执着同修回来这个结果。我知道这是我选择的一条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正实法之路，这是另外一条不一样的修炼路。面对面讲真相时，这个人不退再找下一个，可是营救这件事却不同，比如家属工作做不通，就没法进行下一步。在去我当时唯一可以找到的一位同修家时，想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沟通，有同修提醒我说，被绑架的同修都是被跟踪监控很长时间的。还有明慧网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提到，被绑架的同修回家后，派出所警察来家里，把放在摩托车排气管上的监听器取走了。同修也告诉我注意安全。我在发着正念往同修家走的短短几分钟的路上，我问自己要去吗？回答是，一定要去，见不到这位家属，一切都无法进行下去。此刻我脑海里回想着四个字，形同虚设。我知道师父时刻在身边保护着弟子， 但是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因为害怕，虽然屋里开着灯开着窗户，但就是不给我开门。此次我没有见到同修家属，我先后四次在不同的时间段前去。最后一次我站在门外，心想今天我必须见到这位同修的丈夫。我在心里发正念，我再次敲响了房门，里面立刻有人问谁呀？”这一刻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知道这扇门打开的同时，这次的营救之门也同时打开了。同修的丈夫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位同修家属的信息，那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他没有修炼大法，之后付出了很多，一直与我们并肩前行。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其中蕴含了师父多少苦心的安排。一对夫妇同修同时被绑架，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刚刚成年。我第一次去他们家里的时候，女孩哭着诉说自己想给爸爸妈妈请律师，但是自己人微言轻，家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等众多亲戚都不同意，她自己也联系不到律师。女孩尤其讲述了自己的姥姥非常反对她父母修炼。我跟她说，你已经成年了，法律规定你可以做委托人，如果因为费用的问题，大家都会想办法，你不用担心，不牵扯他们任何人，你完全可以做主，决定要不要请律师为自己的父母维权。最后，女孩决定让我帮助找律师。律师来的当天，女孩的爷爷、舅姥爷、叔叔都来了，他们怕我们请律师骗孩子的钱。支付律师费用时，女孩把钱拿出来了，但我没有让她出，我决定这个钱我们大法弟子出。这个钱不只是律师的费用，而是能挽救同修的亲人，换来他们的理解和认可，也给女孩在家里争取一些支持和肯定，减轻她所面临的压力，为她以后能够积极配合打下好的基础。之后的一天，女孩说那天爷爷回去就跟他说，律师很好，那个同修指我说我说的也很好，虽然话不多，但是句句说到点子上了。对于一个不会说话的我，能得到这样的肯定，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我只是站在律师和家属的角度，让他们相互理解，共同努力，我们尽心尽力就好。接下来律师写的法律文书相关的材料，我都让女孩给家里所有的亲戚们看，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亲人没有犯法，法轮功学员是最好的人。女孩妈妈回来之后，女孩姥姥的态度也没有那么不好了。过程中每一位家属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们能否得救可能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第二部分，整体的正念。虽然同修对我说，你是大法弟子，一个就够了，在师父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悟到，我不能一个人做，而是要整体的配合。第一个律师给看守所打电话，询问会见手续时，看守所说，要两地核酸检测结果原件，两地备案，要律师与家属所有人30天的行程资讯，会见还要预约到一个月以后，要监管支队批准，公安检察院律师才能进入看守所。后来直接说，外地律师就不要来了，外地律师一律不让见。上述条件对律师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把在来路上的律师吓回去了。我知道现在需要同修整体提高认识，达成共识了。我开始一个一个的找当地的同修交流。10天后，我们成功的破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要求。两名律师成功会见了同修，包括到检察院阅卷都非常顺利。我们非常感恩师尊的慈悲鼓励。再一次感受整体配合力量的是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我们里外同修整体配合，达成共识，成功阻止了这一次的非法开庭。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视频开庭大势所趋的环境下，因为同修们一致不同意视频开庭，非法庭审没有进行下去，案件终止了。最让人高兴的是，一位同修无罪释放回家。律师说，在全国做无罪辩护这么多年，真正能做到不起诉无罪释放的案例相比来讲是少之又少的。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证明了我们使部分众生明白了真相，他们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院非法开庭当天，最少有十几辆同修开的车去近距离发证念，还有同修坐大客车、出租车去的，包括外省外市的同修都不辞辛苦开车前来。这一次大家都很重视，很珍惜这难得的整体配合的机会。这次很多同修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近距离发证念，有的老年同修坐在狭小的车里，一坐就是一天，身体正直，一丝不苟。有的同修说，这一次感觉到正念特别强。没有来到现场的同修都说，以后再有这样需要配合的事告诉我，我也要参加。也有上班的同修请假自己在家发正念，因为不知道进展，也是一坐一天。非法开庭的当天，当我知道有众多同修前来近距离发正念的时候，我发出了一念，我们大法弟子要形成一体，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和律师的正念。我知道在另外空间，这就是正邪大战。这段时间通过律师们的会见，也给里面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增添了正念，大家都做得很好。几位同修都拒绝被非法开庭，不出监视，不配合，后来被强行拽出。一位同修在法庭上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就是好，真善人就是好。被迫害的同修们感受到了大家的加持，受到了鼓舞。开庭的头一天，五名同修的家属和三名律师去检察院、法院、纪检、中法、中检等地控告检举。鉴于外地开庭的情况，律师头天晚上说，这一次几个地方政法委的人员都会参与，如果拉了警戒线，家属要设法快点进去。结果到了法院，就跟没有这场开庭一样，没有警戒，没有拦路，没有盘查。之前还说可能会阻止律师到法院要分开住，别被堵在一块儿。四名律师分开三个地方住的，结果也没有遇到阻碍。所有家属和律师都顺利地进入了法院，到了非法开庭的庭外。同修们整体正念的威力已经把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打散，使他们形成不了邪恶恐怖的环境了。第三部分，师父的鼓励。面对疫情期间的各种限制政策，要想见到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有些难度。我决定写一封劝善信，信中讲述了我们全家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体会，我们被迫害的经历，参与迫害人员遭恶报的实例，启发参与迫害人的善念，唤醒他们的良知。之后我给参与的律师、同修家属、同修看了这封劝善信。一位律师留言说，字字珠玑，振聋发聩。一位同修家属说，震撼人心。同修说，这文章写得真好。我把劝善信大量复印邮寄给两地公检法司、政法委人员。在写信封时，有人说，这样写给敏感部门收，会不会被扣押、被筛选出来？能不能到达收信人的手里？神奇的是，这些信下午送出，第二天上午，一名同修家属去派出所办事，就看到这封信已经邮到了。看信的人还说，字写得挺好看，拿回去看看。事后抄写这封劝善信的同修说，他在抄信的时候， 就想把自己的慈悲融入到这封信里。我在写信封的时候也想，让这些信带着大法弟子的慈悲和正念到达收信人的手里，谁也拦不住，因为众生都在等着得救。一次，我去几百里外的地方会见同修，回来时我们惊喜地见到了纵向的彩虹，彩虹从地上到天上无限延伸，像极光一样。律师还拍摄了照片，并且录了像。第四部分，修心的体会。一，怨恨。怨恨这个共产邪灵的产物真是害人不浅。开始的时候，我抱怨当地同修没有积极的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决定做营救之后，又因为事情太多，就开始抱怨没人分担。我一个人要联系律师，要跟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沟通，要了解同修被迫害的信息，参与迫害的人员，跟踪报道，举报恶人，做真相传单和粘贴，找车找司机，接送律师，写劝善信，学着写各种法律文书。有一天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一天接待了四位律师，还要应对对我的各种说法。我把要做的事一一摆出来跟大家说，谁能做啥，谁就赶紧承担起来。结果有同修说，我们都有家有业，不像你啥牵挂没有，我们也不擅长那些，就会面对面讲真相。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不是我没有牵挂，而是我放下了这些牵挂，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暂时不去工作，一年只有3000元钱左右的生活费，还多数用来在来回奔波的路费吃饭上了。忙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顿饭，白饭泡水吃咸菜。神经紧绷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能懒惰，不能自我，不能极端，不能急躁，平和理性，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一位跟我配合很好的同修突然说，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别被你带偏了。听到他说的，我被打击的起不来床了。我问自己，这些不是做之前就想到要面对的吗？怎么真来的时候还是过不去呢？我开始放下一切，学法。到凌晨4点多，我学了一遍转法轮，第二天又学了一遍，在一周之内我看了5遍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释然了。后来一位被绑架的同修正念回来了，我想这位同修回来能弥补我的不足，最重要的是可以用被迫害家属的身份堂堂正正地接触公检法人员，给这部分众生讲真相了。因为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中除了常人就是小同修，可是事与愿违，这位同修根本不上前，还是让孩子出面。除了能一起去近距离发正念之外，其他的事都不是我预想的做法。我觉得作为被迫害家属都不想深入参与，那我一个外人算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对同修的失望一下子达到了顶点。非法开庭后，同修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回复，我打算退出了。这几个字发出去的瞬间，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让怨恨这个邪灵钻了空子，使我和同修产生了间隔。可是我已被魔性带动的没有理智，抱怨的心理一发不可收拾，怨同修，怨同修家属，怨律师，甚至怨恨自己没有做好，不争气。同时我知道自己这个退出的决定有多么的不负责任。 开庭过后的几次律师会见，我都没有去。我忘了自己排除万难做这件事的初衷。十天后，另一位律师前来会见，因为他是我极力邀请过来做代理律师的，我不去也说不过去，所以我还是去了。我虽然已经没有了那么强的人心，但是还是没有放下。不久后，同修告诉我，有一位同修家属在梦中见到了师父，还说我与一位不修炼的同修家属一同在师父的身边。此刻我彻底放下了没有人参与、没有人配合、没有人商量的抱怨之心，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需要坚持，而师父早已把最好的搭档安排给了我，我却以他是常人不修炼为由，忘记了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这位不修炼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确实是非常配合我们，从我联系到他开始，他就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毅然回国，直至今日他仍然没有工作，坚持不懈地奔波。他为了这个案子跑前跑后，没有怨言。我给他的一些我觉得不好做的事，他都接受，而且完成得很好。他面对法官的流氓嘴脸，还能笑对平和地讲道理。听到法官的侮辱语言，他也不怎么生气，并说，我想我得感谢他，他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他总说不管结果如何，努力过就不后悔。为了减轻亲人的被迫害，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也明白了，旧势力巴不得我们相互埋怨，产生间隔，不能配合，没有整体，救不了人。我一定要谨记师尊的教诲。师尊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中说，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二，妒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因为妒忌心不去，摔过大跟头，但是我仍然不会修。在这一次的配合中，妒忌心再次表现了出来。比如一位配合的同修，一周能背一讲转法轮，我就妒忌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学法，而我有时却忙得一天只能反复的背一句法。看到有的同修夸赞被迫害家属同修，您做得真好时，我心里就不平衡，而不是真心为同修做得好而高兴。以前我根本认识不到，这就是妒忌心。这一年多的经历，是我现在能在这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时，就马上抓住它，认清它，解体它，使这个妒忌心再也不能间隔我和同修，使我真心的为做得好的同修高兴。在同修遇到挫折时，我会真心的帮助同修渡过难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妒忌心是我排斥同修，不想与同修配合，这就救不了人。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想着救人，不忘誓约，不忘使命和责任，这些人心都挡不住我前行的路。因为这不是个人修炼，而是讲真相救人，什么也没有救人的事大，任何干扰我统统都不要，妒忌心也一样，我都不会让他阻挡我主师正法的修炼路。三，怕心。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不能让怕心挡住我们的路，阻碍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可是怕心出来时，真的是看谁都像是跟踪的人，看哪儿都有摄像头，去哪儿都觉得不安全。一次，我和律师还有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办完事后，去饭店吃饭，出来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的负面想法就来了。我想，不会跟踪到这里了吧？但我马上就想，这都是假象，我才不承认呢。我该干啥还干啥。 还有一次，律师过来到法院阅卷，早上要起床时，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堆的鞋子，像山一样的高，我还在鞋堆里找到一只很合脚的鞋，穿上了。起床后，我跟家人同修说，这个梦是不是点化我有邪恶，要不这次别去了。可是已经安排好的事，怎么能不去呢？我出门后真是不顺利，因为路不熟，车几次走错了路。这时我也觉得是不是师父点化我，这次就不去了。可是同行的同修说，你得正面看问题，是邪恶害怕你去，所以演化假象不让你去，那就更得去了。我把心一横，去，什么邪恶也挡不住我，哪怕什么都不做，去了就是解体邪恶，就是救度众生。等我们到地方时，家属和律师已经从法院和检察院出来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感觉20多年从未有过的怕心都出来了，真是不知在哪儿待好了。原因是我跟几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商量事之前，我告诉他们把手机都处理好，结果我们说完话，我才知道那手机处理的跟没处理一样。回来后，我这个怕心就翻上来了。我心想，这下可好，啥也不用隐藏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这要是被监听，要做的事让人家都知道了。按计划，第二天要跟同修家属按照导航一个一个律师事务所走一遍。我们准备了一兜子的法律材料，准备给本地律师看看，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结果走了2家律师事务所，车就坏了，我把家属留下修车，我就回家了。回去后我就不敢出屋了，觉得哪儿都不能去了，怕心出来了。我想我不能去做事了，得在家调整，把怕心修掉后再出去。结果一天后，我邀请了3个月也没有时间的一位律师，突然说今天有时间要过来。我一下子懵了，我这正在家修怕心呢，我不想出去。可是机会难得，好不容易一周一次邀请的诚意才打动了这位律师前来，不能错过了。因为被绑架的同修多，需要的律师也多，各个方面都合适又有时间能过来的律师真的不多。而且因为此时中共病毒疫情骤起，很多地方都封了，律师下次再来是什么时候真的难说。此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想我要横下这条心出去见律师，在家修怕心永远也修不去，只要我走出家门，怕也自然就不是怕了，我走不出家门就修不掉这个怕。我决定走出去，马上跟律师定时间地点，联系同修家属，联系司机和车。这次的一切异乎寻常的顺利，结果也是最好的。这位律师代理的同修后来被检察院予以不起诉，无罪释放了。师父在《精进要旨3走出死关》经文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我们真的要分清什么是理智，什么是怕心。有时候用理智当借口掩盖怕心的行为，真的阻挡了我们救人回归的路。如果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怕心是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上当了。如果说这一年多来的修炼经历让我脱胎换骨，那么这次的交流使我又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找回了开始下定决心走这条路的初心。我想不能让邪恶肆意地迫害同修，同时也毁灭着众生。我要记住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教诲，师父讲，修炼如初必成。 我会始终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